主爱的家人们平安，感谢天主，我们再一次的相遇了哈。在分享今天的主题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做一个祈祷啊，祈求天主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光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慈爱的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是你的爱赐给我们生命。是你的爱赐给了我们这次学习的机会。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，怀着信赖的心放在你的手中，祈求你祝福我们，祈求你带领我们，祈求你圣化我们，让我们所思、所想、所言、所行。都是为了赞美你、光荣你、侍奉你。我们这样祈祷，是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门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今天呢，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善意沟通和爱的关系。我们已经了解了如何使用善意沟通来发展友谊。啊，促进家庭的和睦，改善我们工作的交流，以及推动政治和解。那然而，善意沟通最重要的应用是爱自己。我们负面的自我评价啊，使我们看不到生命的美，忘记自己是独特的，是宝贵的啊。我们习惯把自己当做工具。这个工具是有充满缺陷的工具，这样我们就会出现自我憎恨。好，那如何培养对自己的爱呢？就需要转变我们自我评价的方式，这是很重要的哈。既然希望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有益的，那自我评价我们就需要学习，使我们的选择符合我们生命的需要，但是很不幸的是呢，我们的自我评价往往是导致对自己的憎恨，而阻碍我们学习。用善意沟通来评价自己，可以避免自我憎恨，并能够促进自我成长。那回顾自己最近感觉后悔的一件事情。特别注意，你认为自己做错事后会和自己说什么呢？啊，我们现在回忆一件自己最近后悔的一件事情，啊，就是当我们的表现不完美的时候，啊，特别注意一下，你认为做错事后你会对自己说什么？你总是把事情搞得这么糟，啊，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，我会说，哎呀，你总是把事情搞得这么糟，对自己说哦，那还有时候会说，哎呀，这种，低智商的事情你也干得出来啊，好像就来用这样的评价自己。哎呀，我真是太自私了啊，没有留意到别人的需要。如果我做错了一件事情，就会跟自己说，哎呀，我真太笨了，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我都做不了啊？这么容易的。啊，事情我都记不住啊，就会告诉自己这样子。那我们的自责意味着什么？啊，我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错的或不好的，我们应该为此感到痛苦啊，这是我们自责的原因。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没有做好，所以我们应该受苦。那可悲的是，许多人陷于自我憎恨当中，没有办法从这个失误当中获得益处，那这个自我憎恨揭示我们的限度，啊，并引导我们迈向成长。那即使我们有时候啊，透过严厉的自责得到教训，啊，我也担心这种变化和学习的动力，啊，它不是心甘情愿的啊，而是透过自责得到教训。那 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的改变是出于对生命的爱，而不是说出于羞愧或者是内疚这些负面的影响让我们改变啊！记住，我们的改变是出于对生命的爱。如果自我评价使我们羞愧并改变行为，我们也就允许自我憎恨来引导自己的成长和学习啊。那羞愧是自我憎恨的一种形式嘛？哈，那出于羞愧的行为不是自由而快乐的行为啊。出于羞愧的行为和出于爱的行为啊，这两者是不一样的。那在我们的言语中哈，有一个词很容易引起羞愧和内疚，我们经常使用它来打击我们自己啊，它在我们的意识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我们，以致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它我们的生活将如何继续。那就是应该，我们常会对自己说，我应该早一点知道，我应该啊表现得很友善啊，还有就是我不应该和你大发雷霆啊，我不应该那个猜忌你，我不应该嫉妒你等等啊，就是应该或不应该。那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应该怎么做，大多数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是封闭了自己啊，因为应该它意味着我们别无选择，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啊，我们必须做，我们应该这么做。那这个使我们感到有时候去做事情感觉到无奈或者是沮丧，同时又心不甘情不愿的屈服啊。那除了这个应该这个词，我们还用别的方式来教训自己，就是必须。比如说，哎呀，我真受不了我现在这个样子啊，我必须改变了啊。如果一个体重比较重的人，他会来说，哎呀，我必须增加运动，开始减肥了啊，好像就是必须，有一种被强迫的那个味道在哈啊。我们不断的在说我们必须做什么，但是我们又不断的找借口不那么做，因为没有人想成为奴隶。你比如说女生嘛，都爱那个身材苗条，本来就说我必须减肥了啊，可是呢遇到甜食呢还是抵不住诱惑，还是很想吃甜点啊，又不停的找借口，哎，今天吃了以后，哎，明天再减吧，明天吃了那后天我再减吧啊，总是会有借口。那当然呢，我们也不是命中注定要去服从我们这个应该或必须不得不的指挥，不论他们是来自外部还是来自我们自身，那一旦顺从了这些命令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失去乐趣，不是出于爱而去做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避免用应该必须来强迫自己。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自责呢？那善意沟通他认为呢，我们对他人指责啊，反映出我们遇到了挫折，就是他人的行为就是没有满足我们的需要，所以我们才会去指责啊。如果我们指责的那个人恰好是我们自己的话，那么言外之意是我的行为不符合我的需要。我相信那如果我们专注于需要是否得到满足，我们就更有可能从自我评价当中获得益处。一旦我们发现自己正在做一件无益的事，那我们的挑战是怎么对需要和价值保持清醒的认识，使我们转变的一方面符合我们的心愿，另一方面呢，也出于对自己的尊重和爱，而不是自我憎恨、内疚或者是羞愧。那自责呢，是我们没有满足的需要一种可悲的表达啊，就正如就是我们指责他人是因为他人的行为啊没有符合我们的需要，所以我们去指责他人。同样自责也是， 既然我们可以用心去体会他人的评价所反映的需要，我们也可以了解自责所反映的需要。比如说，如果我发现自己在骂自己啊，当我做错了一件事情，做砸了一件事情，我就会说，你看你又把事情给搞砸了。我们马上可以自问呢，诶，我什么样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，让我就是对自己啊说这样的话语呢？当我们一旦意识到自己没有满足的需要，很可能是多个层面的需要。有时候我们的需要有很多个啊加在一起，所以就会我们不能够同时的满足，我们的身心状态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。我们不再感到羞愧、内疚和沮丧，而开始体会到其他的情绪，不论是忧愁啊、失望啊、恐惧啊、悲伤啊、挫折啊或别的，那目的都是推动我们去满足需要和追求梦想。意识到自己尚未满足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叫出这些需要的名字。那在善意沟通当中，自我哀悼是一个过程啊，鼓励我们面对人生的苦难。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，要充分的去体会自己的悲哀和内心的那份渴望啊，就是花时间来哀悼自己所失去的啊，包括自己所犯的错误也在内哈。那感到遗憾啊是难免的，但它能够帮助我们从经历当中学习，而不需要去责备自己。我们要允许这种觉察所引发的感受要充分的流淌，一旦专注于尚未满足的需要，我们就会考虑如何满足它。比如说这个自我哀悼，自我哀悼也可能就是哀悼自己的失败，就是那种当你失去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，要去充分的去体会它，让这些因着失去啊，因着或者是我经历到挫折失败，那这些感受让它充分的表达出来啊，充分的找到它。一旦专注于这些，那我们就有可能就有能力啊，有机会去满足他们。那相反的，如果我们要用苛刻的言语来指责自己的话，我们不仅难以找到解决的方法，而且更容易陷入自我惩罚的这个痛苦当中啊。那自我哀悼是当我们的行为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自身的需要，我们体会着人生的悲哀和内心的渴望啊，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充分去体会自己的悲哀和内心的渴望。那同时呢，这个自我哀悼也可用于失去的经验啊，比如说失去亲人呢啊，失去健康啊，失去工作啊，失去面子呢，失去自己所喜爱的东西等等啊，这些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自我哀悼来去充分去体会自己的那种情绪，就是悲伤、难过啊、伤心啊、心痛，有时候感觉到真的是心碎了啊，就是好好花时间去体会它，去陪伴它，这个就是自我哀悼啊。那还有就是在自我哀悼的过程之后呢，就是自我宽恕。我们试着了解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，我们问自己，我做的那件事是为了满足什么样的需要呢？我相信人的行为总是服务于自身的需要和价值观啊，不论它是否能够实现目的，也不论我们事后是感到庆幸还是遗憾。那透过聆听自己的心声，我们就能够发现心灵深处的需要。那此时呢，我们就可以原谅自己。爱惜自己的关键之一， 同时包容那两个不同的我。一方面是包容对过去的某种行为感到后悔的我，另一方面是包容采取那种行为的我。这种行为是我们自己所憎恨的，所厌恶的这个我。那自我哀悼和自我宽恕为个人的学习和成长创造了条件，只要对自己的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，我们就能够建设性的满足他们。马歇尔·卢森堡博士他自己有一个经验，他有一次去演讲，演讲完了以后呢，就是有很多的听众来邀请他签名字。他那天穿了一件新的衬衫，很多人邀请他签名字，所以他就是匆匆忙忙的给他们签名字。签完名字以后，他就把他的钢笔呢，就随手就放在了兜兜里边。因为下边他还有下边的演讲，所以他就忘记了把这个钢笔的笔帽盖上，然后他就直接的塞进去了。他没有想到，等到他到了另一个演讲的场地之后，哇，他才发现，这么浅的颜色哈，然后就是出现了这个钢笔水的印记。他当时第一个反应他就是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笨呢，哎呀，怎么出现这种情况呢，我等一下还要演讲。当他意识到这个的时候，他就问他自己，他说，我这样的在满足我的什么样的需要呢？他就是去体会自己，去同理自己了哈。那我就是随意的签完名以后，我随意的把它放在里边，我在这个行为我是在满足什么，满足我的怎么样的一个需要。那他当时他就留意到了他有两种需要，就是一种需要被满足了，另一种需要没有被满足。被满足的需要就是他在服务这些听众，就是满足他们的需要，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他们愿意让他签名，他就给他们签名。当他签完名以后心情也挺好，然而他却没有在意自己的这个钢笔水，没有留意到自己的需要，所以为了满足对方的需要而忽略了自己的这个需要。当他觉察到了以后，他这个行为背后的需要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再继续的去指责自己哈，或者是去骂自己犯了这么样的错误哈。那当我们拥抱自己的各方面并理解他们所反映的需要和价值，我们就会活在对自己深深的爱中。我们允许自己犯错误，我们也理解他们所反映出来的这个需要和价值，我们就会活在对自己深深的爱中。善意沟通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自己的爱。那善意沟通的自我哀悼和自我宽恕可以激发我们对生命的爱。我们哀悼我们所失去的，我们宽恕我们自己所犯的错误，这样的可以激发我们对生命的爱。我想强调的是，我们行为的动机反映我们是否爱自己。我深深的相信，当我们做出的选择单纯是对于生命的爱和尊重，而不是出于恐惧、内疚、羞愧，或者是我不得不做来选择生活，那就会是爱惜自己的重要表现。我们选择单纯是为了对生命的爱和尊重，包括是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啊。如果我们努力的去满足他人和自己健康成长的需要，那么即使艰难的工作也不乏乐趣啊，因为我们是在满足自己或他人的需要啊。那相反，如果我们的行为是出于义务、责任，或者是害怕、内疚、怕犯错误、害羞，那么即使有意义的事也会变得枯燥乏味。当我们的表现不完美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透过自我哀悼和自我宽恕来看清我们个人的方向，要千万避免自我惩罚。评价自己的行为时，我们专注于尚未满足的需要，这样我们就不再羞愧， 内疚、恼怒或者是沮丧，只是专注于我们的需要。那我们在前边讲过了，我们要用长颈鹿的语言来代替这个胡狼的语言啊。长颈鹿的语言就是我们现在善意沟通的语言，也称为爱的语言嘛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愿意给大家介绍一个练习，希望它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自己的人生选择啊，找到快乐的生活方式。用选择做来代替不得不做啊，邀请大家，如果在你们身边有纸和笔的话，你可以就是拿出来写下你不得不做的事情。这个练习我们也可以就是下去做。好，那我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。那第一步呢，是在日常生活中，你觉得哪些事情没有意思，却又认为自己不得不做呢？把这些事情写下来。那第二步呢，列好清单以后呢，向自己承认，你做这些是选择做，而不是因为你不得不做。啊，在你写的每一项前加上我选择做。那第三步呢，一旦承认某一种行为是你的选择，你就填写下以下的声明来了解你为什么要那么做。比如说，我选择每天早上5:30起床，因为我想要参加早上的弥撒。啊，我选择，不是说我必须5:30起床，因为6:00有弥撒。我选择5:30起床，这是我的选择，不是不得不做的哈。那不论你选择什么，了解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做。好，这个练习就是用选择做代替不得不做。这个练习我们也可以回去抽时间去做哈，深入理解我们行为的动机，发现自己行为背后的价值观。你在生活当中你看重什么？我确信一旦意识到我们行为所服务的需要，即使工作很艰辛有挑战，甚至到举步维艰的地步，我们也会从中获得乐趣。你可能会发现一些行为是出于下列的一种或者是多种的动机，所以我们要深入了解我们行为背后的动机，我们做是为了什么做。第一个动机是就是为了钱，我们工作是为了钱吗？我们工作只是为了钱吗？啊，如果我们的行动是为了得到报酬，啊，我们将失去的代价是，我们会失去这个生活的乐趣。那如果我的工作只是为了赚钱的话，我就会失去工作中的乐趣。那相反呢，如果我们的行动只是出于爱，那快乐将会伴随着我们。那在善意沟通当中有一个说法是，钱并不被认为是一种需要，它只是被用来满足我们需要的无数策略中的一种。这是在善意沟通当中这样的讲，钱并不被认为是一种需要，它只是被用来满足某种需要的无数策略中的一种。那第二呢，啊，我们的行动是为了得到赞同，啊，像钱一样，他人的赞同也是一种回报。为了得到他人的喜爱，我们委曲求全，这是很可悲的，这是很可悲的。只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喜爱，我们去做这件事情。如果我们的行为只是出于对生命的爱，我们是因为爱我现在所做的，那我们就会自然流露出感恩。啊，我们的感恩也是在给我们确认，我们的行为有益于我们的生活。如果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所做的只是出于爱，你比如说我现在在跟大家分享这个善意沟通。啊，如果是只是基于是为了要做这个节目，那我来做。好像我就会有压力 啊，然后也不会享受这个在准备过程当中这个美好。那如果我是出于爱，我自己学了善意沟通以后，对自己的生命真的经验到有非常大的转变，我也很渴望怀着爱来分享给大家。那这样我在准备课程的时候，我是一份喜悦，虽然会有辛苦会有压力，可是我真的是经验到一份满足，一份感恩。一旦活出对生命的爱，我们就会体验到那份喜悦。我们体验到的这份喜悦是他人给的赞同无法给予的啊，是他人给予的赞同是没有办法比的，因为我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出于爱。那还有呢，我们为了逃避惩罚啊，我不做这件事情的话，就是我会遭到惩罚啊。还有就是我们不想感受到那个羞愧。最后一个就是为了避免内疚，如果是要避免内疚，我们就会活得可怜兮兮的哈。如果是为了活出对他人的关爱，为了爱他人，我们的生活将充满乐趣。那还有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为了履行责任，这个责任加给我了，我必须得啊，我应该，我不得不去，就会使用这样的一些词汇。那这样意味着我们会受到责任的逼迫啊，感到自己无可奈何。哎呀，这就是我的工作嘛，我不得不去做。那你就不会享受到在做的过程当中那份喜悦。当我们认为自己是无可奈何的时候，我们不再是我们生活的主人，而是沦为了机器。最危险的行为就是因为别人的要求，我不得不做。我相信我们越是投入服务生命的乐趣当中，把服务生命视为唯一的目的啊，我们也就越爱惜自己。那善意沟通最重要的应用在于培养对自己的爱啊，我们需要花更多的功夫在我们和自己的关系上啊，我们去觉察自己的感受啊，去觉察自己的需要，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花更多的功夫，就是自我觉察上成长啊。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们都需要与自己保持连结，觉察自己的感受，体会自己的需要，这是我们需要花更多功夫的。因为在我们的一般教育当中，不会去教育我们去，哎，你去在生活当中多去觉察你的感受哈，多去觉察你的需要啊。我们的教育当中常常是让我们去，你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呀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样的好的点子呀？那善意沟通它最重要的应用是在于对自己的爱。你会爱自己了，你也就会爱别人了。善意沟通源于马歇尔，他试图理解爱的概念，如何表达爱，如何实践爱。他结论是，爱不仅仅是我们所感受到的，更是我们所表现出来的，啊，是我们所做的和所拥有的。那同时，爱也是我们所给予的东西，我们以特定的方式来奉献自己。当你在任何时候都不带其他的任何的目的，真诚的、坦诚的展现你自己，袒露内心的想法时，这便是一份礼物啊，对他人是一份礼物。真实坦诚的展露自己，不去指责、批评或者是惩罚啊，只是我在这里，这是我想要的，这是我此时此刻的脆弱。对我来说，这种给予就是爱的体现啊，把自己真实坦诚地展现自己，这是爱的体现啊。那奉献自己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倾听他人，带着同理心倾听，与他人心中所想的连结啊，不批评，只是去想，哎，他的感受，他的需要，我们单单的以同理心倾听，与他人的 感受需要连结的时候，这也是一份礼物。努力去倾听他人的想法和感受，也是一份礼物。因此，善意沟通是我们理解的爱的体现。善意沟通的这个方法是我们所理解的爱的体现。当我们按着这样做了以后，我们就生活出爱。那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会发现它也跟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类似。耶稣基督让我们爱邻人如爱自己，耶稣也不让我们判断，也就不被判断。耶稣基督的教导很像，对我们能够与他人以这种方式沟通时，这种美丽和力量将我们与一种能量连接起来。这种能量我们称为爱的能量，就是天主名字中的一个。天主是爱嘛，哈。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的需要是天主临在的地方。当我们有任何的感受，任何的需要，我们和他们相遇，我们去觉察他们的临在，那我们也是去觉察天主的临在。那所以呢，善意沟通是在帮助我们与内心那股美丽的神圣能量保持连结。这个美丽的神圣的能量，我们可以把它指为是天主。那并与他人心中的这股能量连结，这是我们所经历的最接近爱的事实。如果我们通过在生活当中不断的练习，和我们的感受和我们的需要连结，同时也与他人的感受他人的需要连结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是在跟我们内心这种美丽的神圣的能量保持连结。相信天主在我们的所有的感受所有的需要当中。天主既然在我们的感受我们的需要当中，当我们与这些东西连结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经历到我们最接近爱的事实，那就是天主。那今天呢，邀请大家除了我们刚才那个练习哈，用选择做代替不得不做这个作业哈，就是你先把你不得不做的事情写下来，列好了以后，你向自己承认你做这些事情是选择，把那个不得不做你换成我选择做。那第三个就是承认某一行为是你的选择，我选择做什么什么是因为我想要什么。不论你选择什么，了解自己为什么要那么样的去选择。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作业。因为我们今天讲到了关于爱自己嘛，里边提到了自我哀悼和自我宽恕。那也邀请大家在自我哀悼和自我宽恕为个人学习成长创造了条件，请回顾一件自己做的不完美的事情。你比如说刚才马歇尔·卢森堡博士，他把那个钢笔无意识的放到那个兜兜里的时候，他的那个漂亮的衬衫然后就会染脏了。这个事情，这样小小的事情，当你回顾一件你自己做的不完美的事情，学习去自我哀悼和自我宽恕，同时呢也练习觉察自己，我什么时候会用这个我必须应该来强制我自己，用选择做来代替不得不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愿天主祝福大家，我们把所有的光荣全部归于天主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